沿江防守却很难，因为长江太长，长江长达几千公里，沿途有许多可以渡江的地方，进攻方掌握主动权，想在哪里渡江都可以，防守方可就惨了，要防守长江，就要在几千公里的漫长防线上一一布防，哪一处的兵力都不能太少，这和农耕民族需要在长城沿线驻守数倍的兵力去防守游牧民族是一个道理，但是长江并非不重要，长江和长城类似，价值在于给己方提供机动性，水运的成本远低于陆运。只要占领了长江，军队就可以靠战船的运输，快速出现在长江沿线的任意一点，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集结部队，寻找敌人沿江的弱点进攻，这才是占领长江的真正好处。在展开南攻之前，曹操已经占领了长江上游的荆州，他完全可以从荆州渡江，先到长江南岸，从南岸顺流而下进攻东吴。问题是，如果曹操没有先消灭长江上的东吴水军，那么东吴就可以利用战船随时切断曹操南北方军队的联系，让南方军队失去补给和增援，把曹军分而治之。东吴还能利用水军的机动性，把部队随意投放到曹军的背后和侧翼，随意挑选进攻的地点时机，这样曹军一点胜算也没有。所以，长江沿线作战的关键不是渡江，而是消灭长江上的敌方水军，夺取长江江面的控制权。曹操的战略就是如此。在占领长江上游的荆州后，曹操不忙着渡江，而是先训练一支水军。他让水军和长江北岸的陆军沿着长江从上游到下游进军，寻找东吴的水面军正面决战。曹操的军力远远强过东吴，只要正面消灭了东吴的水军，战斗就结束了。曹操的战略没有错，实际上后来西晋灭亡东吴的战争，采用的也是在上游建造大船，沿江而下的战术。曹操失败在了具体的战斗上，沿江而下的曹军在赤壁正好遇上沿江而上的孙刘联军，谁成想强大的曹军竟然战败，逆转了战争的形势。曹操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曹军营中爆发流行病，士兵严重减员，这和曹操不熟悉南方的流行病规律有关，也因为曹军中有不少是北方人，缺少对南方流行病的免疫力。第二个原因便是火攻了，在两军对垒时，东吴的将军黄盖给曹操写信，谎称要投降，曹操大喜过望，立刻同意。曹操不知道的是，赤壁地区风向突然变化，东吴将领作为本地人，熟知此处风向的变化规律，他们精心挑选了黄盖诈降的时机，在判断风向刮向曹营的那一天，黄盖调动快船10艘，在船上装满了柴草、鱼油，打出和曹操约定好的暗号，向曹操水寨驶去。在接近曹营的时候，黄盖命令士兵把船点上火把，自己则和士兵乘坐搭载在快船上的小舟撤离了。此时劲风刮向曹营，火船趁着风势速度很快，曹军无法阻拦。快船撞进曹军水寨后，立刻引燃了曹军的战舰，而且由于曹军中的北方士兵不习惯在晃晃悠悠的船上作战，曹操命人把大船用铁链连接以保持平稳。战舰被点燃后，大船之间无法及时分离，导致大火四处蔓延，无法施救。与此同时，东吴的军舰在水上进攻曹军水寨，刘备的陆军在北岸进攻 曹军的汉寨，前后夹击之下，曹操只能败退。在撤退的过程中，曹军又遇到饥荒、瘟疫的困扰，士兵损失严重。最终，曹操元气大伤，终其一生没能再统一南方。大自然威力无穷，从古至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都很大。曹操的失败主要败在了自然环境上，败在了北方人难以抵抗南方瘟疫，北方人不习惯水战，北方将领不熟悉赤壁地区风向变化等这几点。假如曹操面对的是软弱的对手，这几点也不算致命要害。偏偏东吴统帅周瑜有过人的智慧，巧妙地把几个曹军弱点利用起来，制定了正确的策略，给曹军致命的一击。换一位差一点的指挥官，这场仗也打不赢的。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但是奇迹般的战术只能延缓历史的进程，却改变不了历史的大趋势。曹操在用人、治国、屯田、用兵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军阀，因此他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虽然输了，但是曹魏占领了土地巨大，在中国的生产力最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魏和吴蜀之间的国力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中国还是被曹魏以及接替曹魏的晋国统一了。